找到一个好的牧人，或者说找到一个好的牧师，哦，来牧养这一个教会，来带领这一个教会。其实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不是去聘哪一个人来，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神的儿女，应当每个人负起责任。所以我们是一同来侍奉。所以我因为跟弟兄有这样的交通以后，我心里面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就想这一次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君尊的祭司。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我们都知道，从旧约里面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当然我们知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预表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蒙恩得救，被拯救出来。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权势。这个法老是谁呢？这个法老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预表魔鬼，预表撒旦。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法老呢是当时那个世界的王，埃及呢是预表当时的世界。哦，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二子的手下，神为着怜悯我们，要拯救一帮人归向他，所以就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领出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出来的时候是要经过血，所以他们要逾越节的羊羔，把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灭命的使者那天晚上看见门楣门框上有血了，他就越过去没有击杀他们。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蒙拯救以后呢，第一件事神就叫他们，你们今天晚上呢要从埃及里面出来，我的子民我的军队要从埃及里面出来。我们今天呢蒙拯救，不单是神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而且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也成为他的军队。所以这个军队浩浩荡荡就出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然后他们来到哪里呢？他们来到红海的边上，法老的军兵就追上来，就不容许他们跑。他说这些以色列人本来给我们做奴隶做得好好的，现在我们这些劳力马上就失去了，这些是我们的财产，你让他自由出去，那我们不是失去了很多的损失吗？所以就追赶他们，要把他追回来。摩西就让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神告诉摩西说，你带以色列人下红海，然后经过红海的干地，然后过去。那当然神用了神迹奇事把他们带过来，所以以色列人全部就过了红海，到了红海的对岸。法老的军兵不甘心啊，他追下去，结果神就命红海的水恢复，把这些埃及的军兵都灭在海里。那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怎么讲这个事呢？新约圣经就是说，他们经过红海受洗归入摩西的名下。这就是基督徒的故事，我们从世界被拯救出来，我们已经不再属于世界。够不够？不够。神要我们受洗，这个受洗有一个很紧要的意义，就是宣告，我们在那里宣告说，我今天已经不属于世界的了，我跟世界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要跟你切断这个关系。以前我是站在世界的地位，现在我已经转变一个地位，我站在神的地位。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个受洗，你说哎，不过下去洗一个澡就上来嘛，这有什么呢？其实这个宣告啊，你看见天上的神看见，天使也看见，这些为你受洗的弟兄他跟你受洗，教会的弟兄姊妹看见。以前受洗呢向外面公开的，是吧？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见证，见证这个人已经从世界出来了。那魔鬼撒旦也看见，哦，你已经受洗了，好像你已经过了红海了，我再没有盼望，我再追你不到了。所以他们来到红海的对岸的时候， 你看这里面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我们刚才念过了，我不重复念。我们看最后几句呢，他怎么样说呢？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人蒙恩的就出来了，一个人从埃及里面被拯救出来了，过了红海，然后来到这个西乃的旷野，神重新宣告一个，重新宣告一个事情，说你们这些人蒙恩拯救以后，不单是做我的国民，而且你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度，然后呢，在那里怎么样来侍奉神？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你看，来到这个新约的里面，主的门徒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荣耀的国度，是吗？哦，你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看我们的地位是多高，我们已经不再是世界上那些闲杂人，我们也不是一些普通人，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神家里的祭司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做君尊的祭司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中心。那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当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要说，我们要脱下我们脚上的鞋，因为这里是你的圣地，这是天的门，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殿。主，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因为你从世界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不是单单救我们罪被赦免不至灭亡还的永生。主，你乃是拯救我们要成为你君尊的祭司，荣耀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主啊，你给我们这一个地位，我们一点也不配，因为你是那一位何等荣耀尊贵的神。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只有匍匐敬拜，战惊恐惧，但是神，你今天却把我们高举，你却把我们抬高了，就我们在服侍你的事上有份，这是你目等大的恩典。但愿我们今天你开我们的眼睛，就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主，求你也怜悯仆人，孩子在你面前和话语何等有限，但是求你圣灵将无限的亮光赐给你的教会，让弟兄姊妹一同在你面前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看见神要叫我们做他的祭司。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地上，如果你跟弟兄姊妹认识的时候，我们喜欢第一句话就说啊，刘东宇弟兄你做哪一行的，是吗？那你说刘东宇弟兄跟你说他做哪一行，你做哪一行的啊？可能他说我是做电脑的，可能他说我是做金融的，可能他说我是做老师，还是我是做医生，会不会这样讲？我相信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会这样讲，把他的职业就讲出来。有没有哪一个人，人家问到他你是做哪一行的，他会说我是至高神的祭司，有没有人这样回答？请举手，有没有？好像我们都没有耶。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举手呢？就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今天的地位比世界上的地位要高出很多， 我们只看见我们在地上，哦，我们是做老师的，说做医生的，甚至我们是做金融业的，做什么的。那有些人如果做总统，那好像觉得我更了不起，我是做总统的，是吗？如果你问到奥巴马的时候，他说你还不认识我啊，我是美国总统诶，他会这样讲。那如果呢，有些人呢是做很低贱的啊，好像以前中国人做环卫工人，人家问到你做什么，他说哎呀我不敢讲出来，因为做环卫工人打扫清洁的，是吗？当然在美国没有职业的高低，是吗？只有你有职业就好哦。但是有些职业很低的，他总是不敢把他的职业讲出来。基督徒最崇高的职业就是侍奉我们的神。今天如果有一个伟人让你在他左右做他的秘书，或者做他的什么，你觉得了不起？我的老板是什么？我们以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一问你是做什么的，哎呀，我们是外资公司啊，我们是香港的，是台湾的，是新加坡的啊，很多人就会讲我们的公司是什么。哎，他引以为荣啊。他认为我这很光荣，因为我今天的职业是这么高尚这么好，所以他们引以为荣。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更荣耀的职业就是我们能够侍奉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神，是吧？我们今天能够在他的家中做他的祭司，我们来侍奉他。祭司是什么呢？我们看见旧约里面，当人没有得救之前，魔鬼撒旦千方拦阻你不要得救，因为他知道神的目的是要你做祭司去服侍他，所以他拦阻一个人得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艰难，你知道吗？你有传给他，撒旦就拉住他。昨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刚好下雨嘛，那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很有爱心，拿了几张福音当张就跑到门口去画，然后就把两个人就带进来。这两个人是台湾来的啊，那两个人来到我们中间，那当然了，罪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传福音，是吧？因为福音当张把他带进来了，所以我们就很紧张传福音。那撒旦在后面就拉他，哎呀你还有事，赶紧不要听太多，快点走哦。所以他一坐下来心里面就七上八落，哎呀我今天还有什么事，我是来了解一下来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我请你坐一下，15分钟10分钟都好，是吗？我们有把最紧要的福音告诉他。撒旦就在那里挑他，哎，神怜悯，借着弟兄姊妹祷告，他坐有20几分钟，慢慢就安定下来，慢慢就听进去。所以这个你看撒旦很厉害，一个人没有得救，他一定拦阻你得救。我们得救了，我们蒙神的怜悯得救了，撒旦就拦阻你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拦阻你去侍奉神。哎呀好了好了，得救就算了嘛，是吗？好好赚钱，好好做你的事业，好好度你的穴位，好好做什么，哎呀有很多很好的在那里诱惑你不要来侍奉神。这就是撒旦一贯的手段。所以有很多人一坐下来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忙什么呢，是吗？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在西部那边，他说他到了一个动物园去，那动物园里面有一个表演，他说看见两个人呢，就他说这个表演呢是一个最无聊的表演。他说有一只很笨重的大火鸡就走出来，那两个人呢就在那里表演什么，就叫他说咕咕咕咕咕咕，哎，这个火鸡呢就笨重笨重就走过去，哎，走到他那里，他就给一个花生他吃。另外一边的那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又咕咕咕咕咕咕，他又走回来，他又给一个花生给他吃。他说哎呀这么无聊的，就是这样，这个火鸡走一下来走一下去，这有什么表演啊。哈哈，这个弟兄讲得很好笑，他说我们就像这个笨的火鸡一样，你知道吗？今天老板咕咕咕咕咕咕，你快点上班了，是吧？晚上家里咕咕咕咕咕咕，你又回来了。我们走走整天都是这条路，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就是为了这一口饭。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落到这么可怜的光景呢？就是为着一口饭，整天就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为什么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单单为着治口患呢？不是，我们是神尊敬的那一个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是为着这一口患。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为着吃物，乃是为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不是为着今天一口饭在这个世界走过来走过去，这么无聊的，这么低贱的，我们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是一个高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属地的捆绑，我们要往上去。所以我们今天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到了这个西乃的旷野的时候，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如果确实守我的约，听我的话，就要在万民当中做这个君尊的祭司。哇，不得了，这个地位给了我们，是给我们。很可怜的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把他自己的地位不要了，他宁愿去做世界的事，他不要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在神的儿女当中，确实有很多人为着世界的事情，他把这一个地位他就不要了。哦，所以我们觉得真是很可惜的一个损失。那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那我们这一个君尊的祭司呢，里面有双重的身份，一个呢是做神的国民。那国民呢，就是说你今天是美国的公民，那你当然你是国民了。但是如果你在美国里面，你又成了这个美国君尊的祭司呢，那你就另外有一重的身份。除了我是公民之外，我还能够侍奉那一位最高的哦，那一位最高的领袖。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神家里面的子民，是他的国民。这个国呢，不是指着我们今天这样的国家。我好像上次在这里有交通过，我们将来所盼望的就是那一个天国。天国就是说千禧年那个赏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那个国度里面的子民、哦、我们将来是要大到那个国度里面去享受我们基督徒应有的那一个享受。然后在里面呢，我们还能够好好来侍奉我们的神，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身份哦。你虽然在里面了，但是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你可以到神面前去侍奉他。所以在旧约里面，神把以色列人呼召出来，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祭司。你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很痛苦的失败，就是当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摩西上了西乃山上去跟神在神那里去跟神呢交通的时候，神把他的意思就是把他的典章律诫命叫摩西到山下来传给百姓。因为人那个时候不能见到神，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神的，是吧？那摩西上去的时候，去领这个花榜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什么事？就离弃了神。神刚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他们刚看见神的大能，叫他们经过红海。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他们就想，哎呀，这个带领我们的摩西跑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就在山下，就向亚伦争斗。所以亚伦说，你们把你们的金耳环、金项链、这个金的臂环什么拿下来。所以亚伦就给他铸了一个金的牛犊，啊，铸了一个金牛犊，就说，哦，这个是引导你们去以色列的神。那会众就在那里拜这个金牛犊。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跟从他的一个少年人叫约书亚，他就跟摩西说，哎呀，我听见营里面好像打仗的声音。摩西说，这不像是打仗的声音，好像是人唱歌欢乐的声音。当他们走到营边的时候，要进营的时候，哇，原来一看下去，以色列人已经在那里违背神的命令，在那里拜偶像。摩西怎么样？摩西从神那里领来的两个花榜就扔下去。哎呀，这些以色列人已经败坏了。 所以这两个话榜是神的诫命，可以说啊，这好像王帝的圣旨哈、哦。这两个圣旨呢，摩西说他们不配遵守了，不配听了，所以把它打碎。所以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了。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怎么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杀你们的兄弟、亲人、邻居、朋友，是吧？因为他们违背神，拜金牛犊，很多人杀不下手，只有一个利未支派，他们就在营中击杀了以色列人。当天被击杀的人就死在那个利未人的刀下。所以这个军尊的祭司啊，这一个体系啊，不是给全部以色列人了、啊、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下拜了金牛犊以后，神就把这个祭司的职分移到了遵行神话的利未支派，那就只有一个支派做神的祭司了。后来你看以色列人一直往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要做祭司，看见祭司呢很尊荣，所以当他们拜了偶像以后，神就不愿意所有的人来侍奉他，因为你这些背逆我的人不配做我的祭司，你们不能侍奉，所以神不要了，把他们这个祭司的职分夺走，让只有一个利未支派来做军尊的祭司。那我们为什么讲得这么详细呢？因为我们要看祭司的体系，我们要看祭司的历史，然后我们再来看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哦，到了第二次摩西上山以后，神把那个花板他扔碎的，重新就摩西戳了两块石板，然后神用指头写在上面之外，然后神就交代他说下来以后要做什么。哦，当摩西以后上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然后建造月柜，然后呢就建造这一个会所，然后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看见神在他们中间。这个会幕呢，你知道这个会幕是好像一个小的圣殿的缩影，是吗？因为在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他们只造一个会幕，那会幕里面呢有圣所，有至圣所，哦，里面有各种东西，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个。那最紧要的就是说谁能亲近神，那就只有利未支派。那亚伦这一个支派呢是做大祭司的，那其他利未支派呢就是做祭司，是众祭司哦，那来扶持这个摩西在那里，那在那里服侍神。那当摩西把这个会幕建造好的时候，哇，神的荣耀一充满这个会幕的时候，哎呀，这些能够靠近这个荣耀的人呢，以色列人就羡慕了。哎呀，这个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君尊的祭司，现在只有利未人能够做这个，你看这个是多荣耀啊。那祭司不但有神所给他们的荣耀，他们能够亲近神，神就吩咐说摩西，你要跟这个利未人呢，这些来做祭司的人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祭司的袍子。当然了，今天我们有些迎变了，是吗？你看犹太人他做的袍子是犹太人的袍子，他犹太教里面，但是今天也有很多公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讲台的牧师呢，他是穿牧师袍子啊，那就是说从这个祭司的袍子呢迎变成为啊，你看天主教里面红衣主教、大主教，他们都有袍的啊，他们不是没有袍子哦，红衣主教红衣主教的袍子，什么有什么的袍子，它不一样的。那你看见在祭司的里面，他的袍子呢，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是给做祭司的人穿的，那是为荣耀，然后也为华美。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说到，你要做这个袍子是为荣耀也为华美。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是神的性情耶，荣耀好像我们今天要讲不出来什么就是荣耀呢，是吗？哎呀，是不是光，是不是亮，是不是什么，你讲不出神的荣耀是什么、哦、 当然你荣耀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交通那一方面、哦、神的荣耀就是说一个很美的，就是神的自己，我们说是荣耀，神的自己就是荣耀。你讲神讲不清楚，神就是荣耀、哦、神就是荣耀。所以为荣耀呢，就是说你要来服侍神的人有生命的经历，有主这一个荣耀的生命，这是内里的经历，有主的生命、哦、那外面的为华美，那就是给你加上去的，给你外面有荣耀。今天我们很可怜，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看今天特别有一些孩子，我们很不高兴，他们穿得很不正派，也不是说不正派，他们乱随便穿一个衣服就来，而且今天基督徒的衣服呢很不讲究，在旧约里面的衣服是很讲究的、哦、在新约里面也讲到衣服这一方面、哦、你如果要做神君尊的祭司啊，你这个衣服一定要穿得得体，你不能穿得不得体、哦、特别姊妹的衣服更要有注意。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讲到基督徒的服装啊，为什么旧约里面说到衣服里面会长大麻风呢？就是这些衣服穿起来是有罪的啊，让罪暴露的。人犯了罪以后，人用什么肢体啊？人用无花果叶子编成裙子，自己想要来肢体，神说这个织不了，神就用动物的皮给人做衣服，是不是？你读创世纪第一章，读创世纪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哦，神已经说人犯罪了，不能赤身露体。这个赤身露体就是说到人的罪，你要有遮盖，你不能没有遮盖。所以这个衣服很紧要。所以做祭司的衣服呢，制祭司的袍子呢，是为荣耀，为华美。一个是里面生命的经历，一个是外面的彰显，让人家看见这是属神的，神的儿女就是这样的穿着。所以很多人说你太守旧了啊，我们好不好改一下？我说神的话如果可以改，你就去改神的话，哦，不是我的话，神是这样讲，你敢不敢改？你不敢改神的话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衣服的紧要。所以做了这一个呢，是要我们有一个华美，哦，有一个荣耀。那第二方面呢，祭司的袍子呢，你知道下面还有一个什么？铃铛，就是也会响的一个铃铛。当祭司走路的时候，哎呀，有响声的，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这样响。那为了什么呢？这是说到他走路的见证。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看得见。你的见证走到哪里，哪里都看得见，是吧？就是我们在外面人家看得见的见证。如果我们的见证是不行的时候，你走到哪里，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人还是说你是个基督徒啊。”那我们见证死了，人家如果这样讲我们，你还是个基督徒，你看多糟糕，就是没有见证了嘛。所以祭司这个袍子一走会响，这是说到他外面又有见证。哦，如果没有见证，你不能侍奉神的。哦，这是祭司的袍子，神给他们有荣耀。哦，这是我们看见的。那祭司的职任呢，还有他的工作呢，那当然就是为做献祭了，是吗？这个献祭很紧要的。以色列人要做祭司呢，25岁就蒙召了，来到圣殿里面学了5年，然后30岁就开始服侍了，在圣殿里面正式任职。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为什么照人来看呢，他是30岁才出来服侍。所以我们以前初初读圣经，我们也读不懂，我们说哎呀，主耶稣就3年半做这么3年半的工作，如果他可以24岁出来，不是可以做13年半吗？那做的工作就更多了，是吗？但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就为女子所生，然后且生在什么？律法的下面，因为他要把律法下面的人拯救出来。那既然生在律法下面，律法就是说你要出来服侍神，要30岁你才可以服侍，所以他要等到30岁才出来。所以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原来是主耶稣30岁出来服侍的原因，因为他被 安排生在这一个律法的下面，哦，这是祭司的那个。那30岁出来了，你看见一个祭司25岁蒙召啊，到圣殿里面学习，30岁开始出来做呢，那当然圣殿里面有很多工作。那第一个当然是献祭咯，哦，这替人献祭。你不管是我们有5个祭，圣经里面最大的5个大祭，一个呢是方祭，第二个呢是素祭，第三个呢是平安祭，第四个呢是罪祭，第五个呢是千祭。这5个祭呢在立位记里面从1章到第6章记载得很清楚。哦，他要为人献祭。当然这些祭物呢就是祭司帮人来献的。因为那个时候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来，又通过这个居间的接济。要通过这个居间的接济。今天我们不用啦，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啊，你不要说哎呀我们还要通过居间的接济。以前天主教堕落的时候，什么事情他都要通过神父才能做，没有神父他不能做，守圣餐没有神父来他不能做，结婚没有神父来不能做。你要认罪吧，星期六你到那里神父那里去认罪啊，那里有一块亭牌，那个神父坐在亭牌的后面，你在亭牌的外面，然后你什么罪都告诉他，然后这个神父就说好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神赦免你的罪。哎，你又通过这个居间的接济，我们今天不用。我们今天要认罪，我们直接就向神认，是吗？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直接就可以做。所以你说守圣餐一定要牧师来才能派餐啊？不对的，这个是错的。你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从8章那里说到圣餐的时候，你在往前读的时候，那里怎么样说？我们所祝福的杯，我们所白开的饼。这个饼是我们啊，不是说等牧师来白开，还是等神父来白开，还是等谁有一个居间的阶级，没有，是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祭司，我们所祝福的饼，我们所白开的，我们所祝福的杯，我们所白开的饼，哦，都是统领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统领他的宝血。所以这个我们要懂，不然呢我们就想啊，我们总是要找一个好像来服侍神的人，好像有一个牧师，还是一个传道，还是一个怎么样。不是，你知道在17世纪吧，还是18世纪，我忘了准确的时间，大比原来呢也是做牧师的，他穿了一个牧师的袍子，在英国一个很大的讲台讲道。后来他看见不对呀，他看见圣经里面没有居间的阶级，圣经里面说到居间的阶级就是讲到尼哥拉党，尼哥拉党就是居间阶级。所以一开始呢，启示录2章是说尼哥拉党的行为，以弗所教会它里面有尼哥拉党的一党的人的教训，还没有行为，起初是教训，后来就变成行为，就变成制度。所以主耶稣是恨恶这些东西，哦，主耶稣是恨恶，所以没有居间阶级的。所以大比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大比他就把牧师的那个袍子脱掉，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我不是你们的主教，我不是你们的牧师，他把那个袍子就脱掉了。哦，他跑到弟兄姊妹中间，他说大家都是祭司，我们大家一同来侍奉主。这就是教会的最紧要的一个原则。哦，那教会这个原则呢，你看安提亚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弟兄姊妹在那里进次祷告的时候，所以神就说你要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我的工作，这就是拆船的开始。哦，等等等等，你看，因为我们外邦人的教会是从安提亚开始，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呢是犹太人的教会的中心，哦，我们的外邦人的教会是从安提亚开始。你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圣经里面我们还没有读透，我们把先人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套我们去继承，这是错误的。哦，所以这个没有居间的阶级，我们是祭司，哦，所以我们什么事情不用通过他们来做，我们直接就可以做了。所以说到献祭，这5个祭里面，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以前我也读不懂，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哎，怎么第一个祭是方祭，不是赎罪祭啊？ 我们所想到的，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当然是个罪人，我们先要赎罪才对。为什么第一个祭不是赎罪祭？第一个祭是燔祭，燔祭就是上身的意思，就是完全献上去，没有留一点给任何人的。祭司献其他的祭，有留一点给他的，油祭啊什么，他还有一点可以吃的啊。那个燔祭是一点都没有，全部要献上去。那是意思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主权先交给主。主不是看你犯了多大的罪，多少的罪，主不看这个，主是看你是不是真的跟从他。那你跟从他了，第一件事，神就叫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这就是我们的奉献，这就是我们的燔祭。第二个就是素祭，素祭我们说是斋的，没有牛，没有羊，没有肉的，这是素的，是吗？那什么叫做素祭？素祭是说到我们的行为哦，所以是麦穗，所以是这个谷裂，所以是香料，是这些油献上去哦，这是素祭。所以素祭里面所预表的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有好的行为，这是素祭哦。那第三个平安祭，我们跟神和好了，这个平安祭就是我们跟神和好了哦，我们不但跟神和好，而且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面对面跟他讲话，这个是平安祭给我们所预表的哦，我们已经和好了。那下面才是赎罪祭，很奇妙，你看第三个是平安祭，第四个才讲到赎罪祭。那赎罪祭下面是赎愆祭，那罪跟愆有什么不一样？罪是指着我们的罪性来说的，愆是指着我们的罪果来说的，是指着我们每天所犯的每一个罪。我们蒙恩得救，这个赎罪祭呢，不是说你得救以前的罪赦免，是你以前的、你现在的，包括你将来会犯的罪，神都赦免。所以这个是完全的赦免哦，这是赎罪祭。那赎愆祭呢，就是偶尔有弟兄被过犯所胜，今天偷了东西，还是今天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一件一件的，那你每天在主的面前认罪，这个叫做赎愆祭哦，那这是赎我们每一件的。所以这五个祭呢，祭司都要给以色列人来献，这预表什么？主耶稣是我们完全的祭。所以希伯来书说到，他只要一次将他身体献上，就把赎罪的事情就解决了，他成为我们的完全的祭物。所以主耶稣呢，他的救恩是全备的，没有一点缺欠的，他完全是全备的福音。这个全备的福音呢，叫你没有一个漏洞可以给撒旦有机会来攻击你哦。所以我们很感恩的，就是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这么样的全备，没有一点欠缺的。好了，我们知道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呢要有这个神的荣耀，有神的给我们的华美，然后祭司的工作呢是为了献祭，献祭。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祭司每天要做的五件事情，那这五件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今天既然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今天这五件事就要做。旧约里面是一个影儿，新约里面是一个尸体，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什么样的五件大事呢？那我们看见祭司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穿圣衣，圣衣要穿上去，是吗？这个圣衣呢，就预表说我今天工作，就是好像你今天要上班，我相信你们在曼哈顿做金融的人可能要穿得很整齐，是吗？因为你要进出那时候高级的写字楼，你如果穿个波鞋，可能那个下面看门的都不给你进去哦，这是很多很多那个高等的部门，你如果穿得不整齐，他就不给你进去了。我有一次我在那个香港旅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亲戚要带我们到香港马会的会所去，这个香港马会很少人去的，都是那些很有钱的人，很高级的人到那里休闲的。那个时候我们去旅游嘛，那个亲戚又很有钱，就想带我们去。那我儿子呢就穿一对波鞋嘛，去到那里他就说，对不起，你去买皮鞋穿上去才能进来，因为我们这里的规定就是你穿波鞋就是太普通了，不能给你进来，所以就进不了。 哦，所以你看见这个创作很紧要的，祭司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穿圣衣。那我们每一天要看，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不是想，主啊，我今天是来经历你，我今天是在你的荣耀的里面，我们有份于你的荣耀，我们是要来经历你生命的那一个荣耀的事情。哦，这个是我们一生的故事啊。啊，你一天在神的面前算得了一天吗？还是今天你白白漏去，神不算，你这个日子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如果我们今天呢，第一件事跟祭司一样，我们就穿上这个圣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经历神，我们今天就是要在神的荣耀上有份。哦，因为神把他这个荣耀给我们了。哦，那为着我们的见证，为着我们这个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你就是要把祭司的袍子穿起来，好好到神的面前去。哦，那第二件事呢，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呢？当然祭司一定是到圣殿里面去了。哦，那到圣殿里面是来做什么呢？那第一件事他要进殿呢，就是要点灯。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圣所里面呢，普通的祭司呢是不能进至圣所的，至圣所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去一下然后就出来。因为至圣所里面呢是神在那里，是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施恩的宝座，上面有基路白支盖这个施恩的宝座，那人是不能进去的。那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隔离。那这个圣所的外面呢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你进去的时候就是有陈设饼的桌子，这边呢是有灯台，就是要点灯，这边前面呢又有一个香堂，就是这三样东西。那祭司第一件事穿了这个祭司的袍子以后，准备好了，然后又很小心就进去。进去第一层的就是圣所。你还记得撒迦利亚抽签啊？因为那个时候祭司的人数太多了，不是随便就可以进去的。那个会幕很小嘛，啊，我想不知道那个圣所有没有这么大，我没有量你们这里哈，圣经里面有尺寸，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啊，里面没有光线的，你知道吗？里面因为那些做那些帐篷的就把它密封一样，那前面一个门你进来的时候，如果里面没有点灯呢，里面是没有光的。所以祭司第一件事进去就是去点灯啊，啊，他就要进去点灯，是这样。那要把灯先点亮起来。那至圣所更不用说了，至圣所里面什么光都没有，是黑的。你说神为什么要搞个至圣所这样是黑的哦？你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说神住在幽暗之处，以前我也觉得奇怪，神怎么住在那个暗的地方？其实不是啊，神是光啊，神是光。那为什么神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呢？暗是光到了暗，暗就藏不住，就没有办法遮挡这个光嘛，光一定要出来。其实是我们的眼睛看光只有看多少倍我都不懂，因为这个光学我没有学过。那个光是强到你没有办法看的。我打个比喻，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它的光有多少强啊？比太阳光要强很多倍。所以人一看见眼睛就瞎掉了，就看不见了，因为光太大了，你一看的接触的时候你眼睛就瞎掉了。所以我们不能看见神，就是神是光，那一个光比你今天太阳光要大的多少倍，又比原子弹爆炸的光又强多少倍，我们看不见。在大光的下面，我们好像觉得那里是暗的，我们不能看啊。所以我们说他是在黑暗当中，其实他是在大光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接触，是吗？所以主耶稣他有一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说他的眼睛能够看到神，他一直那个眼睛能够向神那里看。那没有一种鸟类他的眼睛能够对着太阳不用避开的，我们的眼睛看太阳一定要避开，所以我们买了很多太阳镜什么，我们顶不住嘛。那老鹰的生命就是他是神的生命，他就看见属天的生命，他敢 老是看这个太阳。哦，这就是我们看见。那祭司第一次进去呢，哎，每天第一件事进去呢，他就去点灯。点灯的意表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又蒙光照。一个又侍奉主的人，你自己都没有蒙光照，你讲什么给人家听啊？你带什么给人家听啊？你自己都不认识主，你自己都不认识圣经，那你怎么样带啊？所以你第一个事情你进去就是要点灯。这个灯一面呢是我们蒙光照，另外一面呢就是教会的见证，是吗？一个做祭司的人，他的袍子里面呢，你知道这个祭司的袍上前面有一个以弗的，他有臂带，背带呢这两面有两个狮头啊，这两个狮头里面雕着以色列人十二个儿子的名字。这是预表什么？教会这么多的人都挑在这个祭司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你们的周报啊，上面写代祷的事项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这些人挑在你的肩膀上，彼此代祷，彼此扶持。所以祭司进去，他这个袍子前面有一个以弗的，也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有两重的。哦，那这个预表什么？这个预表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你的心里面，都包括在你的里面。你对他们有负担，你对他们有爱，你对他们有关心，你对他们有负责，这是祭司的工作。哦，所以他进去点灯，一方面是为着教会的见证，一方面是自己在神的面前先蒙了光照，先看见我们自己是这么不配。我们神今天叫我们来到他的圣所，是神的抬举，是神的荣耀。哦，所以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今天是我们第一个，第一件是穿圣衣，第二件是点灯，第三件呢就是摆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很奇妙，它是两行的，一行六块，哦，六块饼摆在那里，预表呢主耶稣是我们的真的食粮。我们今天吃世界的食粮，这个是假的，吃了就还有再吃。主的吃粮，你吃进去了，你就饱了，是吗？当然这是预表。他是从天上降下来，仍然在天上的那一个真实的粮食。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捡的玛纳，主耶稣怎么样说呢？来到新月的时候，主耶稣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说那个是我父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的，那个是真粮，就是指着主耶稣啊，主耶稣的自己。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人家听不懂，就是说他就是那一个真实的粮食，给我们属灵的力量。所以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啊，你一大早起来，除了穿圣衣，除了点灯，你还要到神的面前好好把神的话装备。很多人早上起来太晚了，哎呀来不及了，赶紧走了，哎，赶不上吃了，哎呀今天又睡完了，晚上呢电脑搞得很晚了，又睡下去。他说哎呀太累了，那随便祷告一下。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把那个主祷文写好了，就贴在他的床的那里啊。他说经常我太晚下去睡觉，不知道怎么祷告，看一下然后就照背一下，然后就睡下去。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弟兄姊妹。祷告文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基础的，让你祷告是向哪一方面，不是叫你背这个祷告文就代替你的祷告，不是的，是吗？所以我们不要搞错。而且这个人怎么样？太忙了睡下去。他说主啊你知道，你自己去看了，那祷告在哪里？他自己连祷告都不要，他说请主自己去看。哎呀多糟糕。所以我们说到摆设这个陈设饼，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先到主的面前，把主的话先装备好。我们祭司的职任是什么？我们是把主带给人，我们不是把一个道理带给人。你把一个道理带给人就是一个道理嘛，你把主带给人不一样，人碰到了主人就改变。你把道理带给人怎么教都是个道理，主带给人呢，人就改变了。神的话，有些人呢，一生人神一句话够用你一辈子，真的就是这样，哦，不用很多的话。所罗门呢，神只给他显现两次，没有多，就是两次，哦，一次在基遍，哦，他就晚上就神就向他显现，问所罗门你要求什么，你可以求，是吧？ 哦，所以一生向他显现两次的所罗门，只是两次。所以神的话真的到我们里面不用多的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话，有主的话呢，我们才有把握。很多事情你不要认为好好好你要去做，没有神的话你做了还是不好，就是这么简单。有主的话你有把握，你里面很安稳。我记得我几年前刚好移民排到我又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 SARS 是最紧张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说，哎，陈弟兄你要去啊？不要吧，慢一点吧，等到 SARS 过了你再去。到处人家戴口罩，我们上到香港的时候很好笑，那些要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家大小都戴口罩，到处都人家戴口罩，因为 SARS 很厉害嘛，一搞到了就死人了，这个传染病这个也很厉害。那我看现在的什么 H1N1 这个也是，这个流感也是挺厉害的，是吗？那我们是走呢还是停呢？那当然我们又有主的话了。那一天我就想，机票已经亲戚已经给我们订好了，那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看神要我们走呢还是要我们留。那刚好祷告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就进来了，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啊，诗篇里面他说，虽有千人在你左边跌倒，有万人在你右边扑倒，这个灾祸必不临到你啊。所以我们有了主的话，我们里面就感谢主。因为神说，虽然有前左边有人倒下去，右边有人倒下去，但是这个瘟疫的必不领导你。诗篇91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就说有神的话我们不怕。我们不是相信科学，我们不是不相信科学，不相信医学，我们是讲因为有神的话，神就负我们的责任。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哦、因为世界是靠着神的话来造成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保证，所以你每天祭祀到神的面前要摆设这个陈设饼，意思说你把那个神的话先装进去、哦、先装进去。那祭祀当然了，这是他好紧要的工作，就是摆设这个陈设饼。第三样呢是什么？他就要到圣所跟至圣所中间这一个香堂来烧香。那烧香当然是预表我们的祷告了、哦、那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得到那一个签可以进殿去烧香的时候，他在烧香的时候天使就怎么样向他显现，说撒加利亚，你的妻子以利沙伯又怀一个人，你又给他取名叫做约翰，因为他又走在神的面前，又走在主耶稣的面前，他又有以利亚的心智、哦、所以你看你在祷告当中，我们祭司的祷告呢不是弯位，是突位的啊！你要清清楚楚，你祷告不是好像我做报告了讲完了那你回身就跑，那怎么样，有没有回应呢你不知道。我们祷告呢是我们跟神全心吐意，神也要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祷告单单我们讲神不讲，那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这个祷告可能你是自言自语了，是吗？我们祷告呢要有回应，所以有许多的祷告你要用心灵和诚实在主的面前。这是我们烧香在神的面前，把许多弟兄姊妹，把许多的难处，今天我们的服事带到主的面前，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在主的面前，让神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把感恩，我们也把敬拜带到神的面前，就主劳苦的功效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做的事情、哦、所以早上起来三件事情我们已经讲过了，穿衣穿圣衣，然后点灯，然后怎么样就摆陈设饼，然后第四件是烧香。那第五件呢，献祭。第五件你就从圣殿里面出来，你就开始为以色列人来献祭。那献祭乃是我们先献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罗马书12章第1节呢，那里是什么？保罗说他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好，我们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这样，然后我们才能够来侍奉神。哦，第一个，你要为人献祭，你自己也要献祭。祭坛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预表神的审判，一个呢是预表我们能够亲近主。所以祭坛上面有两种祭物，一种呢是祭物，然后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物，考一下知道吗？诶，没有人敢讲吗？不怕讲啊。一种是祭物，另外一种是什么？礼物啊，是吗？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们在祭坛上献上祭物和礼物。祭物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所摆上的，有所牺牲的，或者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为着罪来献这个赎罪祭都好，都是说到我们这一方面，看见神的审判，看见神审判台前的这个亮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又为着自己的罪，也为着百姓的罪，我们在那里祷告。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读到这个神的话，耶利米的话，说到诶，犹太人被掳呢70年就满了嘛，那个时候但以理还在那里嘛。你知道犹太人被掳，第一个被掳是给哪个国家被掳？亚述嘛，是吗？亚述把他们掳到北边去嘛，然后亚述给谁灭掉呢？亚述就给巴比伦灭掉嘛。巴比伦以后呢，就把犹太人也掳去嘛。首先北国呢先沦亡，后来就南国也沦亡。那亚述掳走了北国的人，后来亚述就要来侵犯南国，结果南国呢就靠着神站立一下，然后亚述被巴比伦灭掉，巴比伦就来侵吞他们，所以巴比伦一过去了以后，就成了什么波斯马代了，是吧？波斯马代以后又有什么，就到了罗马嘛，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历史是这样。那个年代呢，但以理刚好在被掳的那个年代，他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犹太人被掳只有70年，满了70年犹太人就要回来了。那当然神的话是这样，那要借助我们的祷告，神要做事还要借助我们的祷告。所以但以理第一个祷告是什么？为全国认罪，为他认罪，为他们在上的那些祭司长老他们的族长认罪。神啊，因为我们得罪你了，因为我们离弃你了，我们跟世界联合，我们拜了偶像，只动你这一个祭邪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被掳，求你顾念，求你怜悯，洗净我们的罪，也顾念你的话，你说我们70年以后就要回去。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叫那个加百列来告诉他了，是吗？所以加百列迅速就来了，他说我为什么会延迟21天呢？因为我跑到半路的时候，波斯跟这个波斯的魔君就拦阻我，不肯我来，我在那里跟他争战，然后我就来。因为从你祷告的第一天已经发出命令了，那我就是奉命而来告诉你的。所以你看祭司的这个献祭里面呢，第一呢是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整体的罪，所以有的时候会有整体的背叛，教会有的时候堕落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背叛神，都有这样的情形。你看以色列人有的时候就是集体背叛嘛，本来要进迦南了，他们一报恶信的时候，他们整体就背叛，不要我们重立一个领袖，我们回埃及去，我们怎么样，这是整体的背叛。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认罪的范围是为着教会，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所自己，这样一步一步有这个认罪。所以献祭呢，一方面呢是献祭，另外是献祭物，第二方面呢是献礼物。礼物就是跟神交通了啊，有很多人你看献刚心祭啊，献素祭啊，献什么，他们在那里呢是预表我们跟神亲密，我们跟神有交通、哦、所以我们每天起来，我们做这五件事一定要做、哦、我们每天起来，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以色列人以前的那种，就因为不用了嘛，这个祭主耶稣已经代替，但是这五件事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去施行的。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是吗？哦，当你在这样的服事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就得着荣耀，教会就得着建造。如果每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愿意真正做一个君尊的祭司，不要把自己糟蹋掉，不要把自己弄坏了，是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侍奉神本是应该的，也是我们的荣耀，也是神抬举我们的。如果我们自己不要，那真的是太可怜的一个事情。所以常常有人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农民看见一个老鹰受伤了，就把它拿回家里来养，是吗？因为要养它的伤嘛。那这个老鹰呢，抓回来的时候，因为它伤了，然后就跟他家里的鸡在一起吃啊，他每天给个谷子啊，给个什么那个鸡吃，这个老鹰就跟他吃。后来有一个人走过这个农民的家门口，就说：“哎，为什么这个老鹰你不放它飞呢？他已经好了嘛，你放他飞啊。”他的邻居就告诉他，他说：“哎呀，这个老鹰总是不肯飞走诶。”他说他现在在我这里已经一段时间，伤是养好了，但是他就不肯走。他说我只拿到那个屋顶上放他飞的时候，他等一下在屋顶走一走，看见我一给鸡吃的东西，他又下来跟鸡就在那里抢，在那里抢，在那里抢。他说他不肯走。他说那我帮你换走他好不好？他说好，那你愿意换走他，我可以交给你。他就拿到山上去，拿到山上去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他就叫那个老鹰说：“好了，把你换飞了，你自由去吧，不要在那。”那老鹰呢，上面一看那个鸡在那里，他又飞下去又去吃。哎呀，搞了几次没有办法。那有一天这个人呢就想，总是我要想办法把他换走，不要让他在这里跟这些鸡来抢吃。结果他有一天呢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爬到一个高很山很高的地方，然后就从那里一扔上去：“老鹰啊，你飞吧。”哇，这个老鹰真的就飞起来了。当他又飞起来的时候，哇，你看见他那一种雄伟啊，是吗？那个老鹰雄伟壮观，他看见这个宇宙这么漂亮，他的眼睛一看向太阳的时候，哇，他觉得这里这么自由自在，这么宽广无比，哦，他就在那里就翱翔。这是说什么呢？这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有老鹰的生命，他是属天的，他是离地的，他不是跟地上这些这么下贱的鸡在那里争吃的。我们应该翱翔在天空，我们的家是在北极众星之上，我们不是在地上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像做得很贱，老是跟这些鸡在一起争吃，好像都是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脱离不了这个地，是吗？所以我们这个祭司做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我们要上升，我们要向神那里去，我们这个生命是脱离这个世界，脱离属地的生命，那我们才能够在那一个天上跟神有更亲密的交通，更好的交通。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有这种愿望，有这种生命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要起来挥，你不要在地上再跟这些鸡在那里抢吃，你不要再跟这些地上的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把我们世俗化了，是吗？我们的生命是那么高尚，是那么的尊贵的生命，为什么今天我们跟这些低贱的都在一起呢？这个是我们很不应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神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地位，也看见我们这个尊贵的地位。我们要感谢神，虽然我们不配，但是神要赐给我们，那我们才能跟神的儿女一同来服侍我们的主。那我今天交通的就交通到这里，因为要做一个君尊的祭司，不要做一个碌碌 无用的平凡的人。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你拯救我们的时候，你用了重价把我们从世界千万人当中拯救出来，用你的宝血将我们洗净， 就我们今天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你国度的国民，主要引导我们脱离那个黑暗，进入那个奇妙的光明。主啊，你也要我们在地上彼此来建造，成为一个灵宫，你又住在我们的中间，又我们在你的中间来做祭司来侍奉你。主，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个地位，但愿我们能够跟世界分别为圣，就我们一生一世站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地位来侍奉你。本来这就是我们的本分，也是你给我们的荣耀。主，但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享受你自己应当享受的，就你的名的荣耀，就你的教会的建造。主，康州这一个教会是你所爱的，求你来祝福，不但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每一个人的家。你也让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在他们的中间，叫你的名在他们中间照常显为大。主，荣耀归给你，你祝福他们的后代，让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到你面前来，从小就在你的家中有教会的生活，有教会的培养，将来能够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在你面前来侍奉，在你面前来敬拜。荣耀归给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